美国媒体惊爆内幕，乌克兰向欧洲求救得到乜嘢呢？台积电对美国千亿美元投资，美台双赢。美国会聚焦中共威胁，征收关税是一种方法。法轮功学员联合国发言，中共阻挠未得逞。玩四月获释。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3月8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边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呢。
感染之前，我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身体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在川普的刺激下，欧洲开始谋求国防自主，同时想帮助乌克兰从战争中脱身，但最新消息指短期内欧洲可能力不从心。彭博社7号报道说，一位要求匿名的国防官员表示，由于缺乏兵力、防空能力和弹药，如果俄罗斯入侵，没有美国支援，欧洲只能够抵御几个星期就会冧荡。即使美国只是减少在欧洲的部署，亦会产生影响。欧洲核武库和弹药库的数据是机密，但这位国防官员私下警告称，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欧洲弹药库存很快就会开始短缺，弹药可能在几日之内所剩无几，防空系统亦都没有能力为地面行动提供足够掩护。在军力方面，欧洲军队作战和技术岗位的短缺高达10万人，对一个陷入人口老龄化的大陆来讲，这个缺陷尤其难弥补。欧洲自从冷战结束后就基本上解除了武装，即使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欧洲领导人仍然拒绝作出转变，直到川普重拳出击，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甚至再三警告说美国考虑撤出北约，欧洲似乎先开始觉醒。欧洲终于在这个礼拜四的峰会上同意给成员国增加国防支出，但知情人士表示，在北约内部，欧洲不单止依赖美国的军事领导力及火力，同样依赖美国的通讯、情报和后勤，如果想全面取代美国，可能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如果国防支出影响各国的高福利、高退休金，又可能在国内引发紧张局势。举例来讲，欧洲好难独自完成防御任务，美国有17架先进间谍飞机，配备可侦测敌方无线电、雷达和通讯的设备，而英国只有3架，其他欧洲国家索性没有，他们只有更小型的双引擎侦察机。国防战略研究所数据显示，北约20多个成员国约有150万名现役军人，相比之下，光乌克兰就有73万人。这个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意大利总理 梅洛尼上个礼拜六在伦敦紧急峰会上表示，将意大利军队派到乌克兰维持和平，这件事从未列入议程。丹麦首相菲尼德里克森亦讲，乌克兰实现和平后，由欧洲士兵进驻守卫防线的想法根本行不通。欧洲六号再度在布鲁塞尔开紧急峰会。纽约邮报讲，欧洲虽然曾经承诺增加国防开支，但仍然没有就怎样支持乌克兰达成一致，没有提出对乌克兰的金钱援助，更不会提供军事武装。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何去何从？他在过去一日内发了十多个贴文，见了包括比利时首相、奥地利总理等多位欧洲元首，但他发的一系列感谢的贴文中没有提到任何可行的停战方式。泽连斯基只是一味重复说，和平必须是真实的，而不能够只是一句空口讲白话。他不能够意味着乌克兰的投降或者崩溃，他必须是公正可靠和持久的。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六号在台湾总统府表示，台积电计划对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魏哲嘉说，台积电对美国扩大投资是因为美国客户需求量非常大。他说，台积电在台湾以外每个地方盖生产线都是为了客户的需求。台积电还计划今年在台湾兴建11条生产线，加大美国投资并不影响台湾的投资。最近几年，台积电还在日本和德国兴建了生产线，这次在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州投资1000亿美元，将起3个厂、2个高阶封装和1个研发中心。台积电去年4月已经启动了对美国的650亿美元的投资。两日前，魏哲嘉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宣布了这个晶片巨头的扩建计划。川普说，若台积电在台湾生产晶片再销入美国，将可能面临 25%-30% 关税，但如果在美国生产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就事件，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炳表示，在川普劈关税这个刀之下，有贸易顺差的国家或者比较依赖美国的国家，特别是国防和安全上，都很难避开这个刀。台湾就正正是双重依赖美国。第一，台湾是美国贸易顺差国，而且近年还扩大了不少。第二，台湾对美国的国防和国安需求可能不输给乌克兰，现在最需要靠美国的国家之一就是台湾。在这两种情况下，无论是关税威胁还是安全需要，魏哲嘉这1000亿美金投资基本上都算不错。南卡内立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川普提到台积电是全球最大，掌握住整个市场90多%的晶片生产能力，其实台积电本身都是靠美国技术、美国人扶持和美国市场先发展到今日的规模。现在中共对台湾有威胁，甚至有可能搞乱整个全球晶片产业的供应链，所以川普一定要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现在台积电都答应了，这样如果美国和中共有冲突，都可以确保自己的晶片供应不被人影响。看来这个目的现在已经达成。赖清德肯定了台积电的投资方案，他说，几十年来所积累的实力令到台湾自信地跨越太平洋，东扩到美洲大陆，是台积电的时刻，亦是台湾的时刻，更是台美关系历史性时刻。如果去到美国，其实 Intel 基本上没什么威胁，三星只会越来越被丢远，所以短期内台积电的毛利率一定会明显下跌，但中长期来讲，竞争力反而会提升，在市场上独有的优势可以维持更久。万一发生战争，如果台积电搬去美国，反而可以拿到三重的保障。 不过，如果冇战争发生，核心技术同最有竞争力嘅部分一定仲系喺台湾。观众朋友，你认为台积电喺美国发展对台湾未来嘅安全有冇帮助呢？有嘅请打 yes， 冇嘅请打 no。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五号举行听证，聚焦应付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在听证会上，委员会代理主席指出，中共几十年来一直想取代美国，最终重塑世界秩序。专家说，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已经渗透到美国的各个角落，美国应该应付中共的威胁。委员会代理主席默可盖斯特在听证会上说，中共在打持久战，几十年来在积累实力，中共的最终目标不是同西方建立一种和平的权力平衡，而是建立自己的主导地位，一个围绕中国共产党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和美国的自由和繁荣价值观非常不同。最近几年，中共持续在美国进行跨国镇压、知识产权盗窃，并从事间谍活动。前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主任比尔·埃雅尼纳表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中国共产党，这个是生存性的威胁。埃雅尼纳说，中共对美国知识产权以及商业机密的窃取，导致美国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0亿到6000亿美元。中共最近对美国的威胁行动还包括中共在古巴设立技术监视站，对世界海上港口的控制，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战略性地购买土地等。川普3月4号宣布对中国额外加征 10% 关税，使得美国近期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累计已达到 20%。 这个是在回应中共遏止违禁药物流入美国方面的不作为。美国应该怎样被公众注意到中共这个真实的威胁，比美国民众支持总统的决定，即使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台湾云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炳表示，只要使用得当，关税确实是重要工具，特别是目前中国经济放缓，关税会比制裁来得更有效，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出口。在川普未加 10% 之前，平均税率已经去到 19.3%， 那他再加 10% 上去，对中国已经收紧 40% 关税，而他目标是 60%， 即是再加变成 50%。这样很明显就是针对中国中共。其实美国这样做最终都是基于安全考虑，因为中国现在在制舰能力、飞弹和新型武器方面都是以极快速度发展，对抗中共这件事基本上已经是美国朝野、民主共和两党、民间、精英和政治人物都一致认同的共识。第58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从4号开始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几十位代表应邀发言，其中包括德国法轮功学员丁洛宾和荷兰法轮功学员王嘉贤。丁洛宾发言时，中共代表当场试图阻挠，但没得逞。就事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表示，法轮功学员在发言过程中被中共的代表打断，这个是一个国际丑闻，中共他真是有问题，就是违反常识，国际会议上不守规矩。再一个，他确实是有问题，他可能也是带着任务来的，他就搏命隐瞒，因为他这里有做手脚，他隐瞒真相。法轮功学员丁洛宾说，截至2024年12月31号已确认并详细记录了有5167名法轮功修炼者离世案例。这个时候他的发言被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宋常清打断， 宋常清要求会议主持人刹停丁乐斌的发言，不过主持人裁定丁乐斌的发言是合理的，可以继续。丁乐斌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敦促中共当局释放父亲丁元德以及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所有其他良心犯。丁元德是山东日照市法轮功学员，2023年11月28号被非法判刑三年，至2024年3月20号一直被非法囚禁在山东省监狱。据明慧网报道，二月份中国至少有6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包括31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纳学讲，这么大规模的迫害，这么多受害者，而且手法残忍，本来早就应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但到现在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共产党这种邪恶本质现在已经被人越来越看得清楚。关于法轮功问题，我相信会有更多人站出来发声，越来越多国家都会发声支持。恩纳学认为，修炼法轮功后，民众获得了健康，创造了医学奇迹，亦提高了社会道德。一旦练法轮功，他们就不需要任何医疗服务，只是靠修炼就可以长年保持健康。这个可以说是医学奇迹，因为你找不到任何医疗方法做得到这种效果。这个方法对人精神健康都有好处，甚至可以促进社会道德提升，改善现在社会风气败坏的情况。这么好的东西，本来在一个正常社会应该被鼓励，应该大力推广，但是在共产社会就完全没有这种是非观念，反而还要受到迫害。3月7号，南韩法院撤销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尹锡悦当日获释，尹锡悦去年12月3号晚间突然宣布紧急戒严，并派遣军队和警察包围国会，但国会随即投票否决了他的戒严令，迫使尹锡悦于次日凌晨解除戒严令。尹锡悦在当月遭国会停职。今年1月15号，尹锡悦被逮捕，并于1月19号正式进入拘留所囚禁。目前南韩宪法法院正在审理针对尹锡悦弹劾议案，案若裁决成立，尹锡悦将被立即解职，在6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如果弹劾议案被否决，尹锡悦的总统权力将立即恢复。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